分享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功课无心插柳柳成荫非自愿的移民变成了宣教的工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开始我们今天题目之前我想跟大家再重分一下其实约瑟在见法老那天是他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故事他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只是他们家庭的守护神而是万国万民的主宰万国万民的主宰关心的不是只是他们一家人的死活他是关心万国万民可以保存到生命第二个他学到的功课是他找到他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他去见这个法老之前他的人生是多多少少是一个谜来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悲哀的事情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但他那天见到一下法老之后他见到神可以怎样用到他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在将拯救带到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约瑟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他们都没有什么一个计划很多我们当中的人都是说非自愿地是移民但是在这个途中变成了拯救其他人的工人约瑟这个他的生命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宣教的方法神是怎样做他的宣教工程的第一因为神要将他的荣耀归回给他自己所以很多时候人花很多时间自己去筹算自己去计划神就偏偏没有用到人筹算当中的计划因为他自己荣耀要归回他自己第二因为人要明白很多时候拯救的工作是需要有关系的建立的要跟这个社群去建立一个关系若失花了这么多年时间在这个埃及地同当时的埃及的居民建立了一个关系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可以很成功的是将这个拯救是带到这个埃及地而且是带到去整个地中海的不同的地方的人的当中很多时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宣教的工作如果我们太过急功近利只是想着要拿数字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出席有多少人信主我们太过急功近利而不在那个真正关系的建立落上面去花功夫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徒劳无功神就是不想我们是在这个这么功利主义的方法去做他的工作他在不经不觉的过程的当中虽然是十几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一个埃及地的居民和当时的人是很了解当时的人的风俗和他们的处境第三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人的计划未必一定是神的计划来的甚至我们人会想一些计划出来会变成是阻挡神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些就是说我们决定了做这件事了我觉得我们要反问一下自己你行圣经的一句说话来做这个决定的了你是不是在神的祷告的当中里面找到这个决定呢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去明白神的全盘计划但是适当的时候神会给很清楚的启示我们邀请我们去参加神的计划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回应的时候今天我想跟大家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再想这个约瑟的故事他会从一个和好的角度去思想约瑟这个故事和好其实是整个创世纪的故事的很多时候的结局所以几次都是大团圆结局落传到来我们当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重修旧好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破镜重圆神怎样透过一个破碎的家庭将关系的重建带到全人类的当中 神點樣有一個好破碎，破碎到以色列之咁嘅家庭咧，重建佢同萬國萬民嘅關係。霍金重現個古仔，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大家有冇真係聽過呢個？呢個成語，我大家聽過有冇聽過霍金重現真正個古仔啊？我聽過，幾多人真係聽過？好笑 ，OK。北朝嘅時候咧，南朝最後一個王朝都叫陳朝啊。啊，傳到陳後主啊，有冇大家睇過電視？我哋沉迷酒色，不理國政，冇幾耐咧就俾隋朝咧消滅咗啦。陳後主咧有個妹叫做洛昌公主，嫁咗俾太子舍人呢個隋德彦啊為妻。當時隋文帝啊楊堅啊，我諗大家可能睇電視睇過隋文帝呢個楊堅啊率兵去攻打呢個陳國，陳軍啊節節敗退啦。咁隋德彦見到呢個大勢已去啦，咁啊陳國已經無力久守啦，咁啊就對公主話：憑你嘅才情同埋你嘅容貌咧，國家亡咗之後咧，一定會俾第二個人搶走噶啦。咁我哋就永遠都冇辦法再見面噶啦。啊！但係如果我哋兩個人嘅緣分仲係完嘅時候，我希望可以再見到你。不過見面嘅時候要一個信物先至得。咁隋德彦一講完呢個説話就點啊？佢就將一塊銅鏡一拋拋成兩半，一半就俾咗對老婆公主，另一半咧就自己收埋咗。咁約好以後每逢正月十五號咧，大家就拿住呢半面嘅鏡咧，去呢、這個京城個街上邊擺埋，咁希望能夠咧可以揾翻佢啦。咁啊，陳朝果然滅亡咗啦。洛昌公主咧就果然俾人掳咗去，仲系杨素喎，我唔知大家睇电视叫杨素，因为佢咧呢个公主真系才貌相传噶，咁啊深得呢个杨素宠爱啊，要咩就有乜，咁啊好开心啦。但系佢仍然挂住佢嗰个以前嗰个丈夫，所以经常闷闷不乐。每到元月嘅十五日嗰日咧，佢就猜佢有个仆人咧，就去呢、這个攞住呢个半面嘅铜镜咧，去街上真系拎去卖。咁啊，徐德彦自从同个妻子分散咗之后咧，就思念不已啦。咁啊，佢想见到公主嘅约定，于是咧就喺京城元月十五嗰日咧，喺街上见到佢真系见到一个老人家咧，攞住呢个半面嘅镜咧要卖。咁佢心里边一坑郁郁啦，呢个卖呢个破镜嘅，唔通就系佢嗰个公主老婆咧？咁于是就即刻攞咗佢嗰块镜出嚟收藏咗半咗出嚟，就同嗰个老人家恶半嘅镜一拼，果然真系一对一对系啱啱 best 嘅。咁我再问嗰个老人家卖嗰个镜嘅，果然卖呢个破镜嘅就系呢个公主。咁徐德彦嗰時當時真係心裏一陣悲痛啊！咁於是攞住呢塊半塊嘅鏡子，就提咗一首叫做《破鏡》嘅詩。嗱，呢 part 我諗係後尾作上嚟，冇咁叻嘅。不過啲人係咁講啦，古仔講係信啦。咁佢講咩咧？嗰個首詩就話：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我想啊！咁啊，咁呢個老母仆人就帶翻呢個破鏡去俾呢個公主啦。咁啊，公主見到個鏡上面提嘅字畫，邊人係作嘅？咁啊，只不過哇，個鏡裏面寫到個咁嘅四肢喎，傷心欲絕啦。咁啊，起好幾餐咧都食唔到飯。咁楊素知道實情，即係佢呢個新嘅老公實情之後咧，就俾佢兩個真情感動喎。咁啊，派人就揾咗呢個徐德彦，就將個公主交翻俾佢。咁仲設咧呢個一擺大牌筵席咧去款待佢，咁席間咧，楊素咧就請公主咧就寫一首詩啦嚟抒感啦。咁於是公主咧又諗咗一陣，就寫咗個五言詩啦。呢排我諗咧係作嘅，咁咁叻嘅咧，一開場口咁就可以噏二十一字都係成詩啦。啊，呢、這個難啲添，大家慢慢聽。今日何天知，新官對舊官。笑啼驅不敢，荒宴作人難。新官對舊官，笑啼皆不敢，荒宴作人難。我諗大家可能如果做過任何嘅轉折嘅過程，任何下如果有俾你間公司俾人買咗去嘅新公司嘅時候，呢個都可能做一個感受 咁將佢嘅感情同埋嘅心情咧表達到淋漓盡致。咁啊，徐德年咧同阿公主告別楊素之後咧，就一齊咧就翻去江南居住，過住幸福美滿嘅生活，一直到老。咁佢呢個故仔咧，後來咧就成為我哋呢句成語破鏡重圓嘅故嘅後邊嘅故仔啦。容易咧係幾遇失散嘅夫妻咧，決定決裂咗之後又團聚和好。咁啊，但是我想引申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成语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夫妻的关系的讲话有的时候的关系的破裂很多时候之所以可以和好就是当你破裂的过程的当中你已经是留下一个信物是以后去做这个补救的可能性破镜重圆的理想是不是真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呢、大家如果想想呢其實以色列家呢其實是一個好唔健康嘅家庭我哋英文話佢哋係 dysfunctional 嘅。以實瑪利同以撒呢就已經有好大嘅問題啦。跟住以掃同雅各呢又係好多問題。跟住呢十個兄弟呢同佢個約瑟又好多問題。基本上呢個呢就係個好唔健全嘅家庭嚟。你差唔多揾唔到一個呢比呢個家庭更加破碎嘅家庭㗎啦。所以如果呢個家庭都可以和好呢我哋都有啲希望。當摩西講到呢、這個佢哋嘅祖先嘅故仔下，呢、這個係摩西五經嘅時候，佢嗰陣成個十二支派咧係冇戴眼罩嘅嚇、啊。我諗佢哋咧仲係和，因為佢哋有共同敵人啊嘛，佢哋要入去迦南地啊嘛，所以佢哋一定係仲係好團結嘅，先至咧係攻打到迦南地嘅。但係摩西亦都好明白咧，當佢哋定居咗喺迦南地之後咧。咁好快呢十二個支派呢可能又會各自為政㗎喇喎佢哋嘅關係呢就會越來越疏㗎喎咁佢講明呢啲故事好緊要㗎、事實上當我哋睇到呢、這個士師記結束嘅時候呢我哋就睇到一幅圖畫啦十二個支派呢大家好多摩擦嘅甚至呢到互相攻打甚至去到所羅門王之後呢以色列呢就分為呢個南國同埋北國其實呢啲危機呢一早已經係睇得到㗎所以摩西有這個軟件講這個故事給這個十二個支派聽是要他們明白關係是怎樣都可以和好回的神和人的關係是怎樣可以和好回的你要明白神和人的關係怎樣可以和好你首先要在人和人關係之間想想怎樣可以和好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好就給到一幅圖畫我們去明白我們怎樣可以跟神之間的關係有和好我哋喺个圣经嘅信仰话俾我哋听，饶恕咧系一个双方面嘅过程嚟嘅，一方面咧需要求饶恕，另一方面咧需要咧去俾呢个饶恕。双方面都系紧要嘅，双方面都需要系愿意嘅，我哋先至可以使到个破坏咗嘅关系咧系得到和解。一方面需要道歉，承认自己做错咗啲咩，另一方面愿意去接受呢个道歉。神愿意宽恕人的我们听到神愿意埋人都悔改透过主耶稣基督是将这个宽恕给到地球上面每一个人的、如果我们第二次去月球啊火星的时候那里的人都是宽恕埋的人首先但是需要承认我们自己得罪了神他们先至可以得到这个宽恕这个饶恕的礼物、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可以属于我们每一个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是下一步去主动承认我们得罪了神在流行的心理学里面呢我们经常有人说如果呢你不宽恕人呢那呢你就自己拿来的自己辛苦的所以呢、你要饶恕人那呢你就自己呢就没那么辛苦了哇真的不要理啊没件事算数了如果你用这个流行心理学 的思想去用在神身上呢那我想有少少奇怪因为如果神不用审判人的人或者如果神放在將啲人放落去地獄裏面嘅受審判之後放喺地獄裏面啦，咁我哇做神都唔係好慘，咁啊以後永遠神都會哀哭切齒，為咗打咗啲人落地獄，咁啊係好耿耿於懷，永遠屈屈不歡咁。但係呢個唔係饒恕嘅正確理解嚟嘅，流行心理學實際上係唔能夠幫到人嘅原因就係將饒恕同埋忘記溝亂咗，神可以饒恕。但是神涂抹我们的罪不是代表他在被记忆里面不再记得这件事情相反他是永远都记住他已经饶恕过你 神嘅饶恕就好似喺一个取消一个借据嘅通告上面签咗佢嘅名字一样。所以你一定要首先要去神向神求呢个饶恕，神先至可以写咁样，你系被饶恕啦。所以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死，只系宽恕嘅图画里边一半。我哋个人仍然系通过承认我哋自己嘅罪，同基督先至喺死嘅形状上面联合，可以埋葬复活，我哋先至可以得到呢个复活嘅恩典。圣经话俾我哋听，神系信实嘅，当我哋系认我哋嘅罪嘅时候，神就会除掉我哋身上一切嘅不义啦。所以一般嚟讲，宽恕其实系需要做错嘅一方去承认，然后咧，我哋先至咧饶恕嘅一方系可以将呢个宽恕系俾到佢，我哋先至可能有和好嘅。有趣嘅系咧，大家如果睇呢个约瑟嘅故仔，好似有少少唔系啱呢样嘢。咁啊，点解咧？我哋睇呢个约瑟宽恕佢嘅兄弟嘅故仔嘅时候咧，睇到一个有稍微唔同嘅步骤喎。啊，的而且确咧系有双方面嘅。约瑟同埋佢啲兄弟双方面，但系约瑟咧冇坐度净系等咧，佢啲兄弟咧去揾佢认错。约瑟系好主动咁去揾佢嗰啲兄弟，去揾机会去宽恕佢哋，揾机会去饶恕佢哋嘅。我哋睇到呢个主动嘅宽恕、主动嘅饶恕喺约瑟嘅身上。第一，约瑟主动咁去试下佢啲兄弟，约瑟主动咁去睇下。佢哋有冇为咗佢哋以前做嘅事系悔过？第二，约瑟系好主动咁应承佢啲兄弟，佢系会宽恕佢嘅。第三，约瑟当佢约瑟嗰啲兄弟系怀疑佢系咪真系已经宽恕咗佢哋嘅时候，约瑟再一次提醒佢，佢点解可以宽恕佢嘅兄弟？原因系神嘅恩典。我今日我就呢三点啦，同大家去做分享。其实咧，要人去认错啦。好多时候又唔系一定系咁难噶，人可以讲好多唔系真心嘅说话啊 ，say sorry， 其实有几佢系好多人 say sorry 就即系作食生菜嘅，所以真正嘅认错喺呢个心里边发出嚟嘅，而且系包括去表达呢个真心改过，表达愿意悔改咧，系需要一个行动嚟表达嘅。一个逼出嚟嘅认罪咧，其实唔系好有意义嘅。系约瑟，尤其是明白呢一点，因为佢而家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佢如果逼佢啲兄弟去承认佢哋以前做嘅事嘅时候，一啲都冇难处噶。但系约瑟知道，佢必须要睇清楚佢啲兄弟嘅心里边系咪真正有改过，所以佢唔想逼佢啲兄弟去认错啊。佢首先去试下佢啲兄弟。睇下嗰啲兄弟系咪已经为佢哋以前做嘅事系有悔意？大家其实已经读过呢个故仔啊，冇做咁多事啦，我谂可以。但系大家会留意到约瑟点样去试嗰啲兄弟嘅？最好嘅认错，最好嘅道歉，最有意义嘅悔疚，系一个改变咗嘅行动，改变咗嘅行为形态。呢个就喺约瑟。在他的兄弟上面看得到，尤其是他的大佬是猶大。如果你当口当面地要人家面前去认错的时候，要求他们去赔偿损失，你逼到人家难为情的时候，或者你逼到他的怕了你这样，是不是？但是真的他心里面 有改变 有认错呢？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当时他们的兄弟如果约瑟将整件事情摆了出来，佢哋惊都惊到死啦！喂，呢个宰相嚟噶嘛？要咩认错都认晒啦，冇做嘅都认埋啦，系嘛？但系佢系咪真心咧？你就好难知道啦。约瑟可以逼到佢哋做任何嘢，但系如果系咁样做嘅时候，无论对约瑟又好，对佢啲兄弟又好，其实都冇办法知道，冇办法睇到佢哋心里边系咪真系改过嘅。所以约瑟就暗中里边用一个试验。俾佢哋睇得到，佢啲兄弟亦都可以睇到呢个真正嘅改变。所以神嘅儿女，我哋可唔可以试验下人嘅呢？如果神有权去试验人心嘅时候，作为神嘅儿女，我谂我哋唔单止有权去试验下人心，而且我哋有嘅时候系有必须要去观察、去试验下人系咪真系心里边有改变。我哋边度睇到神话？佢会试验人嘅咧，佢喺《生命记》第八章，我哋就睇到啦。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落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其实在四十年在旷野当中是不停地在试验着这班人是不是真的有改过的。我们看到神其实用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试验这班以色列民，他们要他们自己看到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又成熟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为奴之地的奴才心态，变成了一个自由人，可以自自由由地去入去这个应许之地。不容易的，因为奴性这样东西很难的，你做惯奴才做惯奴隶，你这么容易做一个自由人呢？这么容易懂得为自己去做决定呢？你仍然是喜欢听人家指点的。大家可能还记得下朗奴列根 Ronald Reagan 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叫什么，他说要信但是要试验一下 Trust but verify、那时候是关于核子武器去讲这个军备竞赛，大家都知道咁啊死路一条，於是佢哋就提出我哋一定要呢个停止呢个军备竞赛。Trust and verify 咧有趣咧，其实系俄国嘅谚语嚟嘅，所以讲雷根用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系对当时嘅Gorbachev 咧系一个好有意思嘅说话嚟嘅。我哋需要互信，但系我哋要摆足够嘅坦诚去将啲真相系试验出嚟，我哋先至可以建立真正嘅和解。如果我哋唔肯去坦白，不可以坦诚地将个事实摆出来的时候，究竟是不是真正有心里面的改变呢？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那个宽恕就不是变成很有效了。在这个约瑟的故事里面呢，从宽恕的角度来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个问题，就是约瑟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呢？我们不是说宽恕要首先有一方面做错了那边主动的去寻求宽恕去认错，使到得罪了那一方面可以给这个宽恕出来呢？为什么约瑟可以一厢情愿地去宽恕他的兄弟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瑟要去试验一下他的兄弟了。其实我们说宽恕是需要得罪那方去承认，去得罪他那方去讲出来口讲他们的悔意，其实无他的，就是要他们可以试验到他们真的已经改过。所以约瑟的兄弟虽然没有讲到出口，他们已经知道错了，约瑟已经知道他们对他们这个以为已经丧失了的兄弟约瑟的错。所以当约瑟见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很主动地是将这个和解的过程是向前推进，他知道他们心里面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他就可以将这个宽恕很容易地给到他们，甚至当他们还没开口之前他已经去给到他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可不可以很主动地去将这个宽恕人家都没开口的时候你讲给他听？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以是很主动地去给宽恕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得罪了我们的人内心里面已经是知道错，但是他是拿不出勇气去恳求饶恕，他觉得叫你求你饶恕你可能讲不到饶恕，他又不怕讲出口了。如果你知道你得罪了那个人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凭着爱心，凭着有更加大的勇气，面孔都是这样去跟他说话，我已经不会再计算你以前对我不住的事情，因为知道他已经有悔意。那这个说话只是当你真的很清楚知道得罪了你那一位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心里面有悔意，最好的方法其实仍是给一些时间去观察去试验去等待去祷告，然后先去开口。因为有的时候你讲出来他说我没得罪过你，那可能或者实际上来讲事实是更加差。相反来讲，如果有人从来都不明白他自己做错，从来都不肯承认，从来都不去求宽恕，我们又怎样呢？很多时候流行心理学的建议呢就有些吸引人的地方的，因为人都不想成日自己眼睛住自己的心里面， 咁啊，所以人寧願咧就一心情願就唔係去同佢話我搬住咗嘢就唉唔記得佢，當抹咗佢唔記得咗就算啦。唉，流行心理學喺呢個事上面嘅睇法其實係錯嘅，有三個原因。第一，一個破壞咗嘅關係咧，唔係真係好似流行心理學咁講咧，會蠶食你嘅。如果一個破壞咗嘅關係咧，會永遠咁蠶食你咧，你就蠶就好辛苦啦。其實關係唔係咁嘅，一個關係唔喺你個身體裏面好似有啲 cancer 咁嘅嘛。一個關係其實係你同另外一個人中間嘢嘅。如果你同一個人嘅關係破壞咗，當你同呢個人交往嘅時候咧，梗係好痛苦啦。但係如果一個人得罪咗你，佢唔肯承認，冇人逼你一定要繼續同佢交往㗎。係嘛？咁你咪唔好同佢交往咯。如果咁痛苦嘅時候，第二，流行心理學以為人可以咧就咁去忘記咗一件事情，但係如果你真正讀學術嘅心理學，佢會話俾你聽，人咧其實係冇呢個能力咧，去將一啲記憶咧係刪除嘅。我哋個腦袋係冇 delete button 嘅，冇個 delete 去 delete 或者 backspace 嘅。你越係去努力去忘記一件事情嘅時候咧，你就越記得嗰件事情多啲嘅。更加清楚啲，你冇辦法好用力咁去忘記一件事情嘅，因為你個腦裏面唔係咁樣嘅功能嘅。你越努力去忘記一件事情，佢就會繼續去提醒你。第三，流行嘅心理學冇話俾你聽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可能咧你唔係嗰個要俾寬恕嗰一位嚟嘅，可能咧係你要求寬恕嗰一位嚟嘅。你可能是要去 say sorry 那個嚟嘅，你好努力忘記嗰啲件事情個原因，可能只不過是你唔想去求饒恕啫，你想去逃避你自己嘅責任。所以流行心理學呢個 forget and forgive， 其實喺實際嘅層面嚟講，或者係聖經嘅層面嚟講咧，都唔係好正確嘅。呢個話可以將啲事情忘記得一清二楚嘅講法。就咁貼咗落去喎，我哋話英文話 stick under the top 咧，其實係唔得嘅，只會使到破碎嘅變成更加破碎，而且唔會使到關係得到重建嘅。我哋點樣可以睇到今日會呢個問題呢？最明顯嘅就係睇離婚嘅問題上面啦。如果一個關係嘅破碎最簡單解決嘅方法就係忘記咗佢嘅時候呢，咁離婚咪最容易囉，係咪呀？所以今日歐洲大部分嘅國家離婚率已經係超過咗 50% 咗。每兩個嘅婚姻呢，一個呢就會係唔會去成功嘅。美國都超過咗 45%。若失示範咗俾我哋睇點樣去重建一個關係。係有陣時係需要一方面去積極咁去觀察去試驗，另一方面係咪已經有一個悔意。是需要一方面積極去尋求這個破壞了關係是怎樣可以去修補。若瑟怎樣去積極的修補這個關係呢？他知道他就算跟他的兄弟說他不會再追究這件事情的時候呢，他的兄弟呢仍然很緊張的。他們以為若瑟只不過呢是看著他阿爸的面呢，而阿爸在生的時候呢都不會向他們算帳，但是阿國呢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呢，若瑟呢就會偷偷算帳。我想若瑟是可能亦都明白這一點，而且果然呢，如果大家看下去呢，創世記若瑟的兄弟呢，亞各過了身之後呢，真的呢就找若瑟喎，就說哎呀，你是不是真的會饒恕我們的那時候啊，即是如果再看下去創世記落多幾章就是了。所以創世記在50章19至20節若瑟說這句說話是一個很關鍵性在關係重建裏面一段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說話。他提醒他的兄弟，他們之所以若瑟之所以他可以饒恕他們，基於的是一樣東西，如果靠若瑟他自己的能力，他大概可能沒有辦法去真的饒恕真的沒辦法去饒恕他的兄弟。但是若瑟告訴他的兄弟聽到神對他有很豐盛的計劃，神對他有很豐盛的恩典，所以他有這個這麼豐盛的恩典可以將這件事分給他的兄弟。更加重要的，他也提醒他的兄弟，他們仍然未能夠饒恕他們自己，仍然未能夠 在裏面有得到真正 的回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問題未解決，因為他們自己和神未有和好。
約瑟提醒我不能夠代替神的，你們又害我，
意思是你們其實犯的罪不是只 是兄弟之間的、他們當然得罪了約瑟啦、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面是行了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情，這個不是神所喜悅的，而且他們還似乎未明白一個重要的道理，是他們現在怕的對象仍然是約瑟，在坐在這個宰相位置的約瑟，他們還好像未明白、他們真正要害怕的其實是天上面的神。如果他們怕的只是他這個約瑟，他的兄弟約瑟，一個只不過在約瑟，因為他們怕約瑟的原因是因為約瑟背後有一個法老的時候，他們在約瑟面前的俯伏敬拜，其實是不是真的怕天上的神，還是是怕法老呢？所以約瑟提醒他的兄弟，他之所以寬恕他們的原因是因為神自己本身，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老豆雅各。約瑟可以寬恕他的兄弟，因為神的恩典，神對約瑟有這麼豐盛的恩典，約瑟怎可以對其他人沒有同樣這麼豐盛的恩典呢？但是 當一個人，當你感受到神對你有這麼偉這麼大的恩典的時候，有時候有少一些驚微選地 的事情，你真的不會跟人計較，你計來做什麼，計得多少。但是約瑟卻要提醒他的兄弟，你們之所以未能夠可以接受這個寬恕，就是你其實跟神之間未有和好，你未得到神的寬恕的。你不要以為解決了我那一刻就行，你解決神那一刻是很重要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在這個和解過程裏面最需要了解一部分。一個和解必須是神在當中才會有真正的和解的，一個真正關係的重建是首先要在神的關係的重建開始的。無論你講的是一個友誼又好，是一個婚姻又好，是一個家庭又好，是講一個教會又好，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破裂的時候，原因很多時候歸根究底是什麼？是因為有些人和神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有破裂。當你跟神的關係不健康的時候，他自然就會影響到其他人 的關係了。所以約瑟提醒他的兄弟，他們需要真正尋求是神的寬恕，他們 真的需要的得到的是神的寬恕。當他們感受到得到神的饒恕的時候，你就可以饒恕自己，你甚至可以接受其他人對你無條件的寬恕。今日我們看到、約瑟的故事，我們看到一個主動積極的饒恕是怎樣發生的。約瑟願意去寬恕他的弟兄，約瑟知道他可以扮什麼都沒事發生過、大家不記得了這件事，可能摩西都沒辦法寫下來，但他不是這樣做，他是主動的去要求他的弟兄去表達出他們的心裡的悔意，而且更加的是提醒他們要在神裡面肯求寬恕。所以綜合來講，我們今天講到下這三個題目，我剛才跟大家講過，約瑟主動是試驗他的兄弟，約瑟主動的是看看他的兄弟有沒有真的悔過他們做的事情。第二，約瑟主動答應他的兄弟他會寬恕他們。第三，約瑟對他的兄弟開始懷疑他是不是真的寬恕了他們的時候，約瑟再一次提醒他的兄弟他為什麼可以寬恕他，為什麼他們可以找到寬恕，完全是神的恩典。兄弟得罪了的其實不是他，而是天上面的父親。約瑟自己可以饒恕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爸，是因為神而首先已經對他有恩。我今天就講到這裡，我們現在是奉獻的時候，希望大家是有回應。